有一天，病人又退烧了，额头上一层密密的汗珠。娘让克俭打一盆热水来，绞了毛巾帮病人擦洗。才擦完脸，要解领口的扣子擦身，忽然发觉病人的喘气声粗起来，喉咙里好像在咕哝什么话。娘回身喊克俭：“克俭，你听听看。”克俭趴到床前，看见病人的嘴唇不知何时张开了一条缝，薄薄的眼皮很轻微地颤抖着，像蝴蝶翅膀一样吸动，动着动着缓慢地睁开了，一对眼珠似醒非醒地盯着他看。克俭被这双蓝得怪异的眼睛吓一跳，下意识地往后退，胳膊碰到矮桌上的铜脸盆，盆子连水咣啷一声打翻在地上。床上的病人看见了克俭的惊慌，大概觉得有趣，嘴角微微地往上一扬，扯出一个微笑的模样。娘愣在床边，嘴里念一声：“
天菩萨呀！”
人就瘫软地站不住了，手捂了两下，抓住克俭的肩膀，才算没有出溜下去。娘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，猛然间一喜，倒成了惊吓，差点给自己酿成一个祸。娘赶快吩咐司玉去请薛先生来，又喊克俭到沈晨跟前报喜讯。薛先生先到，是一路小跑着过来的。进了厢房，二话不说，从病人被窝里掏出手腕。病人刚清醒，不知何事，身子本能的一动，做出躲闪的样子。薛先生明白过来，自己掐住自己的一只手腕比划，嘴里说：“
诊脉，诊脉。”
娘指着薛先生帮忙解释：“他是医生，医生啊，给你诊病的。”思玉在旁边笑得弯下了腰，说：“
娘，你喊多大声也没用，人家不是聋子，是听不懂中国话。”
娘说：“
比划给他看，他会懂。”
病人也不知道是懂了还是无力抵抗，乖乖地让薛先生捉住手腕，不再动弹。薛先生回头说给娘听：“
也难怪他，洋鬼子啊，诊病不行把脉的。”“
不把脉，如何诊病啊？”
娘奇怪。“
拿听诊器听，拿 X 光照，抽血看，还要化验屎尿。”
娘就咂嘴：“
拿屎尿给人看，多难为情。”
薛先生笑笑，三根手指搭住病人的脉，闭了嘴，眼曲着屏气凝神。片刻之后，他欠身先说一声：“
得罪了。”
而后去扒病人的眼皮，又示意对方张嘴让他看舌苔。病人一律顺从着，看起来已经明白眼前这个长着小胡须的男人是医生，同时也默认了医生的一切权利。娘心急地问：“
脉象好点不？”
薛先生点头：“
弱还是弱呀，是痛，是在往好里走。”
娘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
那就好，鬼门关都闯过来了，往下的事情总好办。”
薛先生告辞出门，说要回家再翻翻医书，看下面的药方子怎么开。病人的身体到底还是虚，等到沈晨带着勤务兵赶来时，已经昏昏沉沉的又睡过去。娘悄声问：“要不要喊醒了说几句？”沈晨连忙摆手，一边退出门， 嘱咐娘说。看这情形烧退尽了，也还要养息一阵子才能走动。还是那句话，小心照顾，务必当心走漏风声。望着娘的眼睛，沈晨再补充一句。
董太太，辛苦你了，你是功臣。
这句话的分量很重，娘听了有点消受不起的样子，脸颊上飞出两片微微的红。隔天早晨，娘在厨房里熬米汤。薛先生叮嘱过了，高烧刚退的伤寒病人，饮食上是万万要小心的。多少患了这病的人，都是病愈头几天的饮食没注意，油腻和干饭吃早了，病情复发，送了性命。薛先生说，打个比方，新米粥盛到碗里，碗面上会结一层粥馍子吧。病人此刻的肠胃薄的就像这层膜，用劲吹口气就能把膜子吹破了。粥膜吹破了再结不起来，勉强结一层也不平整了，又皱痕了。人的肠胃是一样的道理，伤寒就是肠胃上的病，肠胃受了损，薄成一张膜子，一撑就会破，一破就会大出血，血流光了，人就没命了。薛先生问娘，
我这么比方你懂不懂？
娘点头说，
先前呢我是不懂啊，现在我懂了。
懂了病理的娘，一颗米粒都不让病人下肚，她熬粥熬出粘稠的米汤不算，米汤先盛进一个碗，沉淀片刻，碗底不动，碗面上的米汤再倒进另一个碗，过手一回，确信汤里没有囫囵的米粒儿了，才喂进了病人的嘴。思玉的结论是，娘这个人呢，给个棒槌就当真，认真的过了头。思玉不相信，粥里的米粒儿都熬成那样了，还能刮破一个人的肠胃？不管思玉怎么撇嘴，娘还是那句老话，小心使得万年船。娘熬粥课间就到厢房里守着病人，病人今天的情况比昨天又见好，能够攒起精神跟课间说几句话。他伸出手，隔了被子，点自己的心窝。
Jake， 我的名字 ，Jake。
他前后说过四遍之后，克俭恍然大悟。加克就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叫加克。杰克眼巴巴地看着克俭，
你的名字。
克俭勉强弄懂了他的意思，也点点自己的心窝。
我叫克俭。
俭。
杰克笑起来，自作主张地把克俭的名字省掉了一个字。克俭好脾气地想，俭就俭吧，谁让这个美国飞行员是个大舌头，说话不利索呢？杰克忽然闭起眼睛，鼻腔四周的皮肤纠结起来，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样子。这股劲儿过去后，他睁开眼睛要求，
简，起床。
一连说了几声起床，克简呆站着，不懂他的意思。杰克哆哆嗦嗦地用手用腿很费劲地掀起他的被子，又欠起身做出下床的姿势。才做了几个动作，他已经额头冒汗，气喘得呼哧呼哧响，撑住床板的胳膊一软， 咕咚地倒回到床上。克俭着急，
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呀。
杰克嘴里嘟囔着说了一个词，可是克俭云里雾里的，怎么都猜不出意思。杰克又一次试图起身，把两条木棍一样细瘦的腿挪到了床沿下，喘着挣扎着，苍白成石灰一样的脸颊上居然胀出不正常的红色。克俭慌忙奔出门，喊厨房里的娘，
娘娘，你快来看家客。
娘手里掂着锅勺探出一个头，
什么家客？哪样家客？
家客就是他，他就叫家客。
克俭回首指厢房，娘明白过来，丢下锅勺赶过去，进屋一看，杰克已经连被子连人滚到了床底下。
哎呀，天菩萨！
娘说：“这是怎么了？杰克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呀？”杰克喘着气，脸发红，神情很急迫，嘴里依然嘟囔着一个古怪的词，要从地上爬起来。娘奔过去扶他，架住他一边的胳膊，吩咐克俭架他另一边的胳膊。杰克虽然病得纸人一样，风吹就能倒，毕竟个儿高，骨架子还在。小个的娘和克俭要把他扶起来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力。杰克此时显得更着急，不住地说着那个词，手一个劲儿地往房门外面指。娘猛然醒悟，
克俭呢？这个家客他怕是要出宫吧？
出宫就是解大手，杰克病了这么多天还没有解过大手。
病得迷迷糊糊时，小便由娘和克俭帮他解决了。此时退了烧，人一清醒，再不好意思麻烦别人。克俭放下杰克，奔出去拎了一个便桶来。杰克摇头，坚持要自己出门。看看犟不过他，娘和克俭只能一边一个架住他出门往茅房走。才迈出两步，杰克就不行了，腿一软，跌倒在地上，连带着把娘和克俭都拖了个跟头。娘说，
这不行，克俭不能让他一个人上茅房，他要是一头栽进去呀，我两个捞都没有办法捞。你跟他说，就在房里用公桶。
娘也糊涂了，他把儿子当成懂得外国话的人，能够跟对方说清这件很复杂的事。怎么办呢？人逼到极眼时，什么都顾不得了。克俭先指指门外，摇手，又从裤子里掏出自己的小鸡鸡，走到便桶前，嘴里发出嘘嘘声。娘一边比划，一边讲解。
出宫啊，用便桶，懂了吗？你要是怕羞啊，我出去，克俭陪着你。他是男孩，没事。你没人照应着，是万万不行的。
说完这话，娘对克俭做个眼色，意思是人交给你了，就出门避开去。刚才那一番努力，虚弱的杰克已经耗尽了他的力气。世上再有尊严的人，总有某些事情由不得他。杰克脸红着，目光羞愧地躲闪着，在克俭的帮助下坐到便桶上。病后头一回解大手，杰克拉出来的屎像是一颗一颗拇指大小的黑煤球。娘特地留到薛先生来看了。薛先生说，
哎呀，这就是毒气，这么重的毒，郁结在一个人的肠胃里还了得。
他就是撞得像一头牛，也顶不住毒气攻心呢。好了，现在尸毒排出来，人是肯定没事了，往后再用药，就是巩固、调养、康复。薛先生说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头仰着，捻着他的小胡子，一副功成名就的样子。娘跟克姐念叨，家克的伤寒病能够好，一是他命大，二是他念佛念得勤，天菩萨都听在耳朵里，就发了慈悲心，一道金牌把家克从阎王跟前要回来了。娘还说不晓得美国有没有菩萨，家克的亲娘怕也是在那边天天念佛的人。想想看，儿子漂洋过海在外面打仗，枪林弹雨里开飞机，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人呢。做娘的不念佛，指望谁来保佑儿子啊？娘很希望有人能够跟家克搭上话，拿这事儿问问他。可惜菩萨的问题不比解大手，太复杂，谁也画不出来。克俭的心里其实有点不服气，家克的病好了，薛先生出过力，娘自己出过力，思玉、宝良和他都出了力，谁潜到石庄镇上买药了呀？谁到江滩上挖老芦根差点被打死啊？谁给家克拎便桶了呀？姨娘这么一说，好像大家都站着忘呆眼，事情都成泥菩萨做的了。可娘就是这么认为的。娘既然感谢天菩萨，就得去烧香还愿。烧香自然是去丁念镇的觉慧寺。丁念这个镇子不大，觉慧寺却是大大的有名。日本人打过来之前，不说青阳县的人，连通州、上海的香客都要坐车搭船往觉慧寺赶。逢到如来佛和观音菩萨过生日，寺庙就成了集市，木鱼敲得滴滴答答，香火烧得烟雾缭绕。一天下来，镇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落一层香烟灰。青阳一县寺庙大小总有几十间，为何独独觉慧寺的香火好呢？是因为它有来历，人都称是千年古刹。据说县志里收录了描述觉慧寺的一首古诗：寺名觉慧知何代，桥古碑横不记年。古树乱压提晚照，故园新叠五春烟。七层宝塔化成路，五色云渠散上天。唯有玉莲池内水，沧浪深处老龙眠。薛先生给宝良和克俭讲过这首诗，他说县志上没说明此诗是何时何人所写，但是他的秀才出身的曾祖父做过考证，是大宋年间薛家一位当过京城太守的先人在寺庙影壁上留下来的。大宋离现在多少年了？掰指头算一算，唐宋元明清，上千年有了吧。这寺庙可不就是千年古刹吗？再说了，按古诗里描述的，桥栏古老，石碑颓横，老树群压，莲池夕照，苍龙沉睡不醒，好一幅颓庙废园的惨象。宋朝时候的庙就颓成了那样，又得往前数多少年？呵，是唐代的古迹也说不定呢。